很快哈，这2024年已经进入了一个月了，又过去一年。那中国的春节啊，再过几天也马上就到了，所以我们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常常跟你的同事或弟兄姐妹都有些新年的问候？那到了我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可能很少人说恭喜你又老了一岁，那大部分人呢喜欢讲的是说恭喜你，你更加成熟，更加有智慧了，因为你的头发多的白了一点啊，这个脸色的皱纹可能也多了一点。确实哈，到我们应该是要比头一年有更多的这个生命的经验。当然我们大多数的人说，谈到说你更成熟，或者中国话说你更老成一点，可能谈的大部分是说一些社会的技能 social skill， 就是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巧。用个普通的那个言语来说，我们可能会比较少受别人所说的话，或者别人做一些动作来受到他们的影响。如果有个人告诉你说，在20多年前告诉你说，如果你听我跟你说的话，你做这个，你做那个，到时候你就会家庭兴旺，财源滚滚，子孙满堂。但是20多年后，你连一个孩子都没有，无论你跟你太太如何的努力，你都没有孩子，你还会相信这个人跟你说的话吗？你还会去做这个人告诉你要去做的事情吗？好，不过我们圣经里面确实记载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故事，那我不愿意讲，大家可能就很熟悉，这就是亚伯兰，或者后来叫亚伯拉罕的故事。好，如果你有圣经，无论是纸版的还是电子版的，请打开你的圣经，翻到创世纪的第17章。这个字比较小一点哈，可能屏幕上不太好看见，我们一起来读创世纪第17章。好，请。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让你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名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令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生，我要以你变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建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对不起，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面来的，生下第八日都要受割礼。你家里生的和你用银子买的都必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再叫撒来，他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他，也要使你从他得一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主，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亚伯拉罕就俯在地下说，心里想，100岁的人还能得孩子吗？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 亚伯拉罕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然，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以你坚定所立的约，使他后裔有永远的约。至于以斯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日，撒拉必给你生下。我要以他坚定所立的约。神和亚伯拉罕说完了话，就离开他上升去了。正当那日，亚伯拉罕遵作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和家中的一切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拉罕受割礼的时候年99岁，他儿子以斯玛利受割礼的时候13岁。正当那日，亚伯拉罕和他儿子以斯玛利一同受了割礼。家里所有的人，无论是在家中生的，是用银子从外面买来的，也同一同受了割礼。好，我们大家对这段经文可能是非常的熟悉，甚至我们都可以把这个故事常常背出来，背给我们一些青少年来听，跟他们讲故事的时候。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西北堂主日的信息一直是围绕在创世纪章节。今天是轮到第17节，所以我今天就用第17章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看神如何透过创世纪第17章跟我们说话。那很明显，在这个章节里面讲到两个主人公，一个就是亚伯兰或者是亚伯拉罕，另外一个是他们之间的互动。那一开始第1节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这个时候是99岁，神再次向他显现。从圣经当中我们知道，这不是第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的互动。第一次亚伯拉罕跟神互动的时候是在20多年前。那这么多年后，亚伯拉罕他有些什么样的生命的经历，什么样的心理路程？换句话说，从第一次亚伯拉罕跟或者亚伯兰跟神有这个互动的时候，他经历过一些什么？如果你继续打开你的圣经，拿到12章，我们就知道，在24年前，当亚伯兰75岁的时候，他们那时候住在哈兰，因为他的父亲在前段时间把他们一家从乌尔搬到了哈兰，就是沿着这个幼发拉底河流一直往西北的方向走。好，如果你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就大概知道这个地理的位置。那我们都知道，这个两河流域是当时的贸易中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贸易的这个渠道。那很多考古学家后来考古很多证据说，这一带是非常的繁华，就是乌尔跟哈兰这一带，因为说河流的两翼非常的繁华。考古后来也发现，当时住在那边的人，他们的房子甚至家里面都有壁炉，有点像现代美国的这个比较丰盛的一些地方的话，家里面有壁炉。所以当时那一带是非常繁华的。当神告诉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也要叫别人得福。所以亚伯兰就听了，就直接带着他的侄儿罗德往迦南地，当然还有他的，圣经也告诉我们，他说他当时去的时候，他们带着很多积蓄的财物和所得的人口， 所以这边有几个细节可能我们要注意。一个就是亚伯兰跟他的家庭当时在哈兰这个地方，从物质条件来说是相当的富裕，他所积蓄的财物和所得的人口，所以他们现在要往一个迦南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甚至搬去的时候，他们是要住在帐篷里面。我不知道他们那时候有没有壁炉在哈兰，但至少他们可能有房子，不要住在帐篷。以后要一个往一个不熟悉的地方，要去一个住帐篷的地方。第二个细节我们要注意，他的太太撒来没法生育。在第十一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因为撒来是没法怀孕， She was not able to conceive， 一个不会怀孕的一个女子。神告诉亚伯兰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他不是说我要让你的国成为大国。当神告诉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对一个不会怀孕不会生子的夫妇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亚伯拉罕听到，他顺服的往迦南地走。圣经里面没有清楚的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具体他是出于什么样的行为去的，但我们知道他是顺服的，也许他有带那么一丝丝的这个期待吧，这是猜想，圣经没这样说，也许换一个环境说不定还能生子，当然这是我的猜想。自从这次搬迁以后，亚伯拉罕他的生命经历了很多的艰辛困苦。首先是饥荒，在第十二章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得不下到埃及，在埃及他担心受怕，以至于撒谎说他的太太是他的姐，是他的妹妹，对这个法老的官员来说。后来他又因为在这个财富很多，他们家庭内斗开始，他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就是他侄儿，开始两家开始相争，不得不开始分家。那当然后来又经历过战争，跟迦南地邻国有战争，以致他的侄儿罗德被那个四王所抓去，而亚伯兰不得不去拯救他。所以这个搬迁以后，他的生活他的生命其实不是一帆风顺，所以亚伯兰呢也非常的担惊受怕。在第十五章告诉我们，首先说这时候神又一次在亚伯兰在异象中向亚伯兰显现说，你不要害怕亚伯兰，我是你的盾牌，我必大大赏赐你。这中文说我必大大赏赐你，其实英文原来的意思就是神说我是你的盾牌， I am your very great reward， 我就是你的赏赐，这是英文是这样说的。亚伯拉罕也许这时候听得可能也许搞糊涂了，他可能也真的是不明白神到底跟他说什么，所以他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问神。在第十五章的第二节说，主啊，我现在还没有孩子，你可以给我什么呢？在我的家中的这个大马色人以利以色，是他来继承我的产业吗？然后他再用另外一种方式问神说，你没有给我孩子，所以是不是我家中的仆人就会成为我的后裔？他想搞清楚，你要让我成为大国。那神的话语再次的临到他说，这个人不是你的后裔，一个是你的亲生的，英文是原来是说你的 flesh and blood， 是你的亲生的血肉，这是成为你的后裔。神告诉他说，你看外面的星星，外面的天上的星星有多少，你的后裔也会这么多。 因为亚伯拉罕虽然经历过前面那么多生活的不容易的经历，他选择了继续的相信神，所以圣经告我们说，神就称他为义，他单单的相信，他就称他为义。好，亚伯拉这时候他的生命进入了另外一个困境。当神告诉他说，我要让你成为大国，后来又告诉他说，我要用你的亲生的血跟肉会成为你的后裔。但他的太太撒来跟他一起离开这个非常舒适的哈兰地，这么多年来一直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这么多困苦经历的安慰，他仍然没法跟他生一个孩子。虽然他的心非常愿意相信神，但从逻辑从理性上这是相当的困难。在当时那个时代，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对一对夫妇不能生孩子，这是一种羞辱。那圣经告诉我们，在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跟他的母亲伊丽莎白，这是在路加福音的一章六节说，他们两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的诫命礼仪，没有可以指责的。当神在他们年老的时候赐给他们一个孩子，伊丽莎白是这样说的，主在眷顾我的日子这样看待我，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所以亚伯兰和撒拉就带着这样的羞辱，在这么多年当中，还加上那么多的我刚刚所提到他们所经历的一些困苦，所以撒来这时候就用了一个他们当时一个他们的传统的一个方式来讲，做他的替身来传宗接代。那大家都清楚，他就找了一个埃及的女奴叫夏甲来替亚伯拉罕，用亚伯拉罕的血跟肉来为他们系这个家庭。可是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麻烦，造成另外一个困境，因为夏甲怀孕了以后就蔑视瞧不起这个撒来，撒来就跟亚伯拉罕抱怨说，你要对这些负责，因为我所有的冤屈都是你造成的。所以他一直在亚伯拉罕86岁的时候，夏甲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叫以斯玛。现在亚伯拉罕已经99岁了，夏以斯玛利也13岁了。我不知道在过去的13年当中他们这些日子是怎么过，因为撒拉还是仍然没有孩子。我只能想象，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撒来是不是一直在亚伯拉罕面前的唠叨说，你要对我所受的冤屈都是你的责任，你要负责。亚伯拉罕是不是也心里被扯开了，被很揪心啊？一边是他的血跟肉生的以斯玛利，一边是这个一直在边上唠叨抱怨的太太说，这些都是你造成的。就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背景下，神再次向亚伯兰显现。所以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第一看到，这是神第一次告诉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 El Shaddai。 他说，你在我面前要做一个完全人。我们都知道亚伯兰前面不完全，还是有很多艰难困苦。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以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在这种背景下，神向亚伯兰说这个话的时候，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拉罕匍匐在地。在经历过这样的 生命的经历来说，亚伯兰仍然的相信神，还有一个敬畏的心来敬畏神，匍匐在地。这次神告诉亚伯兰说，我跟你的约比以前的更大，我不仅要让你成为大国，我现在要你成为多国的父，所以你的名字要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从一个亚伯兰这个尊贵的父变成一个多国的父。撒拉你的太太的名字也要改变成撒来，就是公主的意思，叫撒拉，有带有说你是多国之母的意思。这是神非常清清楚楚，没有一点可以含糊的告诉他说，我要祝福撒来，要让他会生个孩子，要让他成为多国的母亲，多国的君王也会从他那边而来。亚伯兰肯定是对每一个字都听得非常清楚，他继续匍匐在听，全神贯注的听。他听了以后他就笑了，圣经没告诉他为什么笑，他是不是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笑呢，还是因为别的原因？亚伯兰没有把他的感觉藏起来，在过去的24年这样的经历以后，坎坷的经历以后，他要这次他希望要听得清楚，要听得非常的对。他就问神说，100岁的人还会得儿子吗？90岁的人还会怀孕吗？你曾经告诉我让我成为大国，而且曾经告诉我要我的血肉成为我的后裔，但这么多年来撒拉还是没生孩子，以斯玛利确实是我的血肉，按照当时的传统，按照当时的这个规则来说，以斯玛利确实也属于撒拉的，因为是夏甲，是撒拉的女仆，她生的孩子是归给了撒拉。所以亚伯拉罕要继续要搞清楚，他说问神，但愿以斯玛利在你面前受你的祝福。神非常清楚的了解亚伯兰的一个困境，但神没有责备他，没有责备他愿意搞清楚了这么一个愿望，所以神再告诉他说，是，但是这一次是你的太太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而且这个儿子的名字以后叫以撒，我要跟以撒来建立我的约，和以撒的后裔也要结约。神持守他的诺言，持守他的盟约跟亚伯兰，即使他跟撒拉犯了错误，神告诉他说，至于以斯玛利，因为他是你的血肉，我也应允你，这是第20节，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10节，撒拉必跟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所以亚伯拉罕整个过程，神说他就匍匐的倾听。这一次神跟亚伯拉罕的立约跟以前的不太一样，这次有多加一个条件，就是 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了约，但是所有的男子都要受隔离。这就是唯一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你们要当遵守。你们要受隔离，这是唯一你们所立约的凭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以外用银子从外人那边买的，生下来的第八日都要受隔离。而且再次重复，你家里的生的和你用银子买来的都必须受隔离，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隔离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那亚伯拉罕的反应是什么呢？第二十三节告诉我们说，正当那日，亚伯兰遵着神的命，给他的儿子以斯玛利和家中一切的男子，无论是家中生的，是用银子买的，都行了割礼。亚伯兰受割礼的时候已经99岁，他的儿子以斯玛利13岁。所以亚伯兰的反应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英文原来是说 On that very day， 神告他那天，他当天就做了，他没有任何的拖延。请记住，他这时候还没有他的亲生血肉跟撒来一起生的孩子，他相信神所说的话，他顺服神的教导指令。虽然他还不明白撒拉怎么会给他生一个儿子。离开哈兰地24年了，他还没有变成一个大国，更不用说是一个多国之父。他的选择就是顺服，马上神告诉他做，他就做了。那从历史来说，我们可以了解到，割礼在当时，其实在这个迦南地附近的很多国家，他们那边都会做，在亚伯拉罕的时代。那大部分的原因是，割礼是作为一种从卫生条件的考虑，或者是从一个成人礼的方面的这么一个仪式来考虑。那很明显，亚伯拉罕的家族没有这么一个习惯。亚伯拉罕99岁了，是个老人了，还一个 teenager， 一个我们在美国这个习惯是说 violent teenager， 比较叛逆的 teenager， 13岁的。虽然割礼在现代的医学手术上不算什么 大手术，是个小小的手术，但 多少还是有一些非常痛的几天。我记得 我小时候我是在客家人的那个一个乡下，我是在那边成长的。我们小时候常常就听说过，某某家的男孩子刚刚啊，就是他们不叫割礼，叫割了包皮。他说哇，他们痛得不得了，这几天他走路都走不动。所以割礼还是有一些痛苦的。那当然，圣经也其实后来也告诉我们，在创世纪第34章的时候，当讲到这个事件啊。当地的一个王的儿子，他喜欢了雅各的女儿底拉，他就以他行玷污了他。那雅各的儿子西缅跟那个利未要报复当地这个事件，侮辱他的妹妹，就跟他说，骗他们说，如果你要跟我们联合，你就要受割礼啊。所以他们就受了割礼。他们在痛苦的时候，他们就这时候就来了个这个防守不及，就把攻击就把他们全部杀了。所以圣经那时候告诉我们说，他说他们在很疼痛的时候，他们就攻击了他。所以割礼在当时年代应该是一个蛮痛的一个手术。那如果亚伯兰或者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如果没有内心的顺服，他没有内心顺服神的指令的话， 很难他有这么一个外在的行动。他99岁，虽然知道有痛苦，他不得不带头啊，带头做了。然后是他的儿子，这个13岁的一个 teenager， 然后是他家中的长子，然后在最后是他用钱买来的男子。所以顺服是要付出一些牺牲，付出一些代价，而且首先要从一个家中的头开始。所以我们在只有在理解到这个割礼之约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就知道说，外在的一些表现如果没有内在的顺服，其实是没什么意义的。实际上后来在圣经里面多处的告诉我们说，神讲这些以色列人背离背叛他敌视他的时候，都讲他们是心是没有受割礼的，这是在利未记里面记载。摩西在民数记里面也多次提醒以色列人，你们的心要受割礼，不要再成为一个硬脖子了。也告诉他们说，神要先让你们的心受割礼，让你们的生命受割礼，这样你们才会用你们的心和你们的灵来爱神。那先知耶利米也一直警戒以色列人，他说整个以色列这个家族，你们的心都是没受隔离的，虽然你们外在是有受隔离。以至于后面使徒保罗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什么样是真正的犹太人呢？是一个心内心受隔离的，这是在罗马书2:29。隔离是心里面的隔离，是透过圣灵，不是通过立法。那亚伯拉罕割礼之约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对我们21世纪的基督徒有什么意义呢？亚伯拉罕相信神的应许，他离开他的这么个舒适的哈兰，搬到了迦南，住在帐篷里面。24年的这些困苦、饥荒、战争、家庭内耗，在人面前的羞辱，他仍然等待神的应许，变成一个大国。即使没有他自己和他的爱妻撒拉的亲生血肉的孩子还没等到，他仍然相信神。虽然他有品格上的一些那个缺陷，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他有欺骗，后来也允许这个撒拉透过人的方式造成了家里面的一些困境，但他选择相信神，所以神说他是唯一的，而且要给他一个更大的应许。所以神期待我们在他面前的时候，我们要非常的诚实，我们愿意持守他的约，我们要在他面前与他一起同行，要毫无指责。当我们不明白不清楚的神的指令的时候，不明白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应该顺服的来到神面前来询问，让他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指示。就像亚伯拉罕说，是以斯玛利吗？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神，即使我们有犯错误，他自己永远的持守他的约，他也一直祝福以斯玛利。当我们来到神面前听神的指令的时候，我们该有一个敬畏的心，一个专心，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应该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应该立刻去做，而且要内心的顺服， 还有外在的行动，我们要带头去做，而且要马上去做。这好像跟我们教会的整个经历也类似的地方。几年前我们教会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大家都记得我们教会的平均的在族里面的年龄多少年了吗？我记得我当时我们去西北台一年，那只是18年，我们去西北台4年将近，所以现在是不是有22年，跟24年也靠近，是不是？所以平均的这个在族里面的年龄已经有20年了。好，我们刚信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主答应我们说他来了是要我们得生命，而且我们的生命得更加丰盛。也许在过去的一些年岁当中，我们经历过一些困难，一些不愉快的事件，无论是在我们的职场，我们的家庭，我们教会，就跟亚伯拉罕经历过24年这么个经历一样，但神的手一直与我们，即使我们有的时候会摔跤，因为我们的品格上的一些弱点，即使我们犯了错误，也别让别人造成了麻烦，但神是一个恩典神。那我们是不是在二十多年后，我们还愿意来非常用个敬畏的心，一个专注的心来聆听神，从我们的心里面首先来匍匐在神的面前，让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神告诉我们说我们该做的是不是我们立即去做，去跟别人和好，去建造别人，去活出基督徒的品格，去让万民做我的门徒，成为他的见证，以至于我们今年比头一年会更加有智慧，而且有更加有智慧的辨别，属灵辨别能力。那如果你是一个刚刚信主的基督徒，还没有刚刚我讲的平均20年这么个经历，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经历来再次的鼓励我们，我们与神同行，与耶稣基督同行的时候，我们清楚认识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虽然我们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但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从来不会失落，他一直会祝福我们那些相信他的，即使有的时候我们会摔跤。因为我们在每位弟兄姐妹都在新年里面更加有智慧， more become more wiser， wiser 不是 whiter， hair whiter 不是 older。 好，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的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把亚伯拉罕的故事来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神你的应许从来不会失落，你的祝福也从来不会失落。虽然我们会犯错误，我们会摔倒，但神你是个怜悯的神，你是个祝福的神。让亚伯拉罕的故事成为我们的鼓励，让我们能够敬畏的心来垂听，清楚的明白神你自己的话语，神你自己要我们所做的，我们听懂了，我们就马上去做，再一次用内心的顺服成为外在的东西。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愿神祝福大家。